我们先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保守赐福，让我们今天上午有这段时间继续的在你的话语中做思想。你来保守赐福我们的心，引导我们，使我们借着你的引导和开启，明白你话语中所告诉我们的。你光照我们，使我们知道我们人的本相，也知道你的救恩，让我们能够在当中蒙你眷顾。听我们的仰望交托，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上次讲到创世纪第三章，第三章，那我们就继续来看创世纪第三章。那么呢，我们很快复习前面，复习前面。那么蛇呢，比所有的活物更狡猾。狡猾这个字呢，它有正面跟负面的意思。正面的话就是通达，通达，这是那负面我们就翻作狡猾，所以同一个字，所以这些表示说一个人到底是通达还是狡猾，其实他就是一个看他的心意是如何。如果他的心是正，他就通达人；如果他的心是有私心、有负面的，他就是一个狡猾的人，狡猾。那么这个蛇到底是我们眼睛看到那个蛇，还是撒旦？那么上次我有跟大家讲，从启示录那边看后来圣经的描述，跟等一下大家可以看这一句话就可以知道它是有双向双样的，就是是蛇但也是撒旦，也是撒旦。那么呢这边我们复习，就是说这个撒旦当时引诱亚当，引诱亚当，引诱的方式呢跟夏娃讲神岂是不许你们所以用说话的方式来看的话，亚当应当也听到这句话的，所以然后呢，话是不可园中的所有树上的果子，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撒旦试探人的方式是从一个夸大的一个方式开始走。那么夏娃的回答的话就给撒旦呢留下一个有机会继续诱惑的地方。他说不可吃不可摸，免得你们死。那么撒旦对人的诱惑就是你们一定不死你们 不一定死，也可以换作一定不死。你因为就讲理由，第五节就理由。理由是什么？上帝觉得你们吃的时候，你们的眼睛就明亮了就可以知道善恶。那我跟大家讲，翻的不是很好，就是上帝不给你们吃因为你们吃呢，你们就会像上帝一样自己决定善恶，自己决定善恶。眼睛明亮就是自己做主，你自己做主上帝不给你们吃，因为你们吃的日子你们就会跟上帝一样自己做主，自己决定善恶不是不知道善恶，是你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由你来怎样做主。好了，所以这就是对人的一个诱惑。所以女人就看到那个树的果子那么人受诱惑也是一样，就是从眼目开始，眼睛看到眼睛看到，那么呢你就看到这个树上的果子实在是实在看起来让人很舒服很喜欢，又可以又好吃的样子然后呢更能够使人有智慧有智慧。这个智慧就是前面讲的，你可以自己做主，自己做决定，自己可以 做这些所以这个智慧呢就是讲到让人这个智慧这个字呢也是一样，正面的字，正面的字是讲到一个人有见识有洞察力。负面性呢就是这个人呢是知道怎么样往成功的方向走，兴旺的方向走所以上帝说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聪明人的聪明。这个是讲到智慧这个字被用在比较不是正面的叙述，就是那一种人自以为有聪明智慧，但是自以为自己这样子是可以成功可以兴旺的 反而怎样？反而受限于人的所知，人的有限。好了，所以他们就吃了，吃了以后，第七节眼睛明亮，就是眼睛被打开的，被打开的，被打开。所以被打开就是他就真的落在那一个对上帝不能够再顺服上帝的情境当中，所以就用眼睛明亮被开启了。所以呢，他们第一个，好，我们今天从第七节开始，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好，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一个认知做改变的。第二章二十五节讲到夫妻两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但是呢，当一个人不顺服上帝以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第一件事情是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然后呢，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就觉得自己有羞愧了，有羞愧了。那么，那为什么赤身肉体要羞愧？为什么赤身肉体要羞愧？那就表示呢，人已经没有办法再这样子的坦然无惧的把自己显在别人面前。人不再坦然无惧，所以为什么？因为人开始有惧怕的心，怕什么？怕别人怎么看我？怕别人怎么看我？人开始怕，所以人开始怕别人怎么看我。第二个，第八节，躲避耶和华的面。神的声音来了，他知道上帝来了，怎么办？他开始躲避神，怕神。所以人怕人，人也怕什么？怕神。所以当一个人坠入了世界以后，其实人自己做主的时候，离开人原来上帝给人的那个位置的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惧怕。所以一个人为什么要守住上帝给你的位置？因为你离开那个位置，惧怕就来了，惧怕就来了。所以这一个人以为自己可以决定善恶，事实上不是，人开始惧怕了。惧怕是所有的罪在人生命中的开端，知道吧？我们都是惧怕，我们怕怕将来怎么办，所以我就现在希望多赚一点钱。我怕将来不知道怎样，我想办法买房子，因为房价涨得太快，对不对？我不是怕工作没有，怕儿女不孝顺，怕什么都怕所以很多弟兄姐妹想结婚也抢，甚至进入婚姻也什么怕，没有想孩子也想，有孩子也怎样怕。我们都活在什么惧怕当中，因为我们碰到环境的情境我们不能掌握的时候，我们就怕，或者我们觉得掌握的不到我们自己能够觉得安然的，我们就怕。好，所以惧怕你就看到惧怕绑住人的心。所以圣经里面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爱，因为真正的爱里面没有惧怕。那么惧怕最大的惧怕是在审判台前的惧怕。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最大的安全是什么？将来在审判台前我们怎样坦然无惧，可以站立在审判台前那个才是真正的安稳。好，那么第九节，神就喊那人，那人就是亚当，说你在哪里？所以表示说，我刚才讲的，人不顺服神就离开位置，知道吧？离开上帝把你摆放的那一个位置。所以上帝就问他，你在哪里？然后他就讲了，第十节他就讲，把他先讲出来，我听见你的声音，我就什么害怕。所以这就是害怕。然后呢，因为我赤身肉体，十一节神就问他，谁告诉你赤身肉体？难道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果子吗？所以你看，人离开了以后呢，人的思想观念就开始不是放在上帝给人去思想的那个位置上。 那一个位置上，知道吧？那个位置上，好。所以离开那个位置了，所以呢，就开始担心、恐惧、害怕，害怕。就好像用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好像一个小孩子，对不对？他本来认为自己是这个父母所生的，可是等到十岁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是被领养的，他会怎样？他会害怕，对不对？因为他不在原来那个位置上，知道吧？他会想，那我的真正的父母在哪里？那这个领养我的父母会再这样继续爱我吗？是不是？所以人就是这样，你离开那个位置以后，你的心思就开始不一样，所以恐惧就临到人。那么上帝问他的时候，问他的时候其实是给他一个机会，给他一个机会。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神问人就是给人机会悔改，悔改。但是呢，亚当没有，圣经也没有说啊，为什么亚当没有？这其实这就是罪，罪带来的惧怕以外，再来我们看到什么？看到亚当就开始说话了：“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那女人，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吃，我就吃了。”你看他把事情推给谁？夏娃，推给神，对不对？是你给我这个女人的啦，是你哦，是你赐给我的，所以他。人，你发现哈，人罪的本性就是什么？就是推卸责任，不需要教，知道吗？如果你不相信，问妈妈就知道。啊，小孩子如果有出差错，你问他，他一定看旁边有谁可以推，啊，然后他一定有理由。人就开始推卸责任，推卸责任。那么呢，不用教，人就开始很自私。很自私，然后人就开始推卸责任，然后上帝就问你了，你做什么？你人就推给蛇，看到没有？他就说蛇引诱我，我就吃了，他没有学亚当说，就是你造了那个蛇，那么呢，上帝就问蛇，你做的，你既做了，上帝不问他你做了什么。上帝不问他你做了什么，上帝就直接讲，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 要叫你与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跟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好，这一段话里面呢，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呢，讲到蛇比万物呢所受的咒诅更甚，万物都受咒诅哦，不是只有蛇哦。读这段话，你要知道万物都受咒诅。好，所以罗马书八章呢，就告诉我们一个实际的情况。罗马书八章十九节哈，到21节、22节，罗马书八章。保罗在罗马书八章十九节到22节就这样讲，我来读。本来这个八章呢，讲到十九节就讲到说，我们现在人活在世上很苦，很苦。然后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呢，第八章就讲到说，不仅我们很苦，不仅人很苦，他说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就是所有的受造之物都在等上帝的种子显出来。谁是上帝的种子？就是我们属神的人显出来。为什么？20节，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应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虚空就是败坏的辖制，败坏的辖制，虚空就是什么？败坏的辖制。什么叫败坏的辖制？就是所有的万物呢，在这世上都会败坏，都会败坏，所以他们要求生存，他们要求繁衍，所以生物学家就跟你讲， 这些动物只有两个本能，一个是求生存，一个是生养下一代。那我们就觉得哦，他们讲的对，其实那个是受咒诅的情况，知道吧？创世纪第三章告诉我们是受咒诅，不是上帝造的本来的样子，了解吗？哦，受咒诅，受咒诅导致呢，哎呀，狮子要存活，对不对？老虎要存活，是不是？各种万物都要存活，所以它是败坏的瑕疵，败坏的瑕疵。那么呢，他们不是喜欢这个败坏的瑕疵，他们在等，等到哪一天可以脱离。所以二十一节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享就是进入。所以人呐、啊，人如果得自由了，万物就得自由，知道吧？人犯罪就是被罪捆绑，了解吗？罪就是败坏，败坏的瑕疵。所以人被罪受败坏的瑕疵，那么动物是属我们的，所以他们也受什么败坏的瑕疵。所以哪一天人都恢复自由的，万物也怎样自由的。所以这是圣经给我们的观念，观念。所以我们都在他们，所以二十二节说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我们就是人在叹息劳苦， 人一生就是叹息劳苦，万物也在叹息劳苦，只是不大家都不得已。啊，追根究底就回到创世纪第三章来。为什么？因为撒旦借着蛇引诱人，人犯罪了，万物也都受什么瑕疵。好，所以我刚才提的就是万物都受咒诅，但蛇所受到的咒诅更大，更大。好，这个更大讲的是什么呢？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那么我问大家，你有没有看到蛇在吃土？有没有？没有，没有。蛇本来就用肚子什么行走，好，但它没有终身吃土，对不对？好，这个先放着。然后我要叫你与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跟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那么呢，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边我们要讲哦，先讲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所有的男人跟女人呢，我们现在所有的人都是男人跟女人的后裔，只有一个人是女人的后裔，就他没有父亲的，就是耶稣，就是耶稣。所以这一段话已经告诉蛇一件事情，就是将来有一个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那么呢，他要伤你的头，就唯有他可以胜过你，知道吧？伤你的头就是致死，把你致死，知道吧？这个就是只有他可以怎样胜过你，他一定会胜过你。然后你却要伤他的脚跟，但是你可以伤他的脚跟。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耶稣死的时候是被钉在什么十字架上。所以圣经这里讲的呢，这个蛇呢跟女人呢，都是不是讲表面上的这个字的意思，而是在讲到预表将来的跟救恩有关。然后女人，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跟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所以女人的女人是要讲的是什么？蛇不跟男人为仇吗？撒旦不跟男人为仇吗？啊，也有啊，对不对？所以女人就不是用这个解的，知道吧？女人就不是用这个解。在启示录就告诉我们女人是什么，到启示录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的。启示录的时候就讲到的，我们看启示录，启示录第十二章，这件事情到启示录十二章就讲出来了。圣经最后面，最后一件书就是启示录。 我很快读一下哈，启示录十二章。好，天上出现大异象，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有异象出来，有一个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什么孩子，对不对？好，这个妇人就生一个男孩，是用铁杖辖管万有的。那孩子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妇人就逃到哪里？旷野。好，那么再来第七节，天上有征战，加百列加米迦勒就天使长跟他的使者跟龙征战，龙呢跟使者就去跟他征战，龙没有得胜，天上没有他们的位置的，所以大龙就是那古蛇叫魔鬼，就是迷惑普天下，被摔在地上，看到没？好，所以这个撒旦是谁？是那个龙，就是那个古蛇，知道吧？就创世纪那一条蛇。好，然后呢，他现在已经被摔到地上了，摔到地上。好，十三节，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哦，那大鹰的两个翅膀给妇人，他飞到哪里去？旷野。好，然后蛇想吞吃他，但地开口把水吞了。十七节，龙向妇人发怒，与他娶义的儿女征战。好，仔细看下一节，那儿女就是守神诫命为耶稣怎样做见证的。所以女人是谁？好，女人的孩子是谁？就是为耶稣怎样做见证，知道吧？所以女人讲的呢，就是上帝的国度，属神的，知道吧？是教会，是属上帝国度的。启示录告诉我们，这就是女人。哦，所以新郎娶新妇，知道吧？新妇就是女人。哦，所以圣经用女人形容什么？教会，教会。好，这样清楚了没？好，整理一下，就是创世纪第三章已经讲的，蛇就是谁？撒旦。撒旦要跟属神的儿女们怎样征战，知道吧？神的儿女就叫女人的什么后裔，最后女人的那个后裔要胜过他，因为他要伤他的头，但是他会伤女人后裔的什么脚跟。所以基督徒在世上有苦难，了解吗？因为蛇一定会伤我们的什么脚跟，但我们要伤他的什么头，因为我们已经胜过他的。哦，好，这个，所以这边蛇都是在讲魔鬼，所以你才看到地上的蛇都是爬行的，但他不吃土，知道吗？哦，不吃土，他还是吃其他的什么老鼠啊这些，知道吧？那这段话在讲什么？所以这一节要怎么解释呢？就是他就讲到这里，万物都受咒诅了。哦，然后呢，啊，蛇，你要比你就最卑贱的，让人看得最不舒服的，所以你终身吃土，就是讲你要啊活在被人憎恶当中，憎恶当中，知道吧？因为吃土代表你是啊活在。吃那些最没有价值的，哦，你被人厌恶的意思。好，所以十四节呢，我再讲一次，一方面讲蛇，因为他被撒旦利用，所以他被人厌恶，被人厌恶，人认为最卑贱的，人不喜欢的是什么？蛇。另外就讲到撒旦。啊，你既然借着蛇，那么蛇来引诱，将来呢，你会显露出来，你会跟上帝的儿女们怎样相争为仇？好， 那么我们再看一节经文，我们再看一节圣经，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65:25。以赛亚书65，因为这是讲属灵的事，所以我要翻一下给大家看一下。以赛亚书有没有找到？在圣经中间的地方。好，17讲什么？看哪，我造什么？新天新地，知道吧？新天新地呢？就是讲到将来的新天新地，那个是一个永远和平、满足、喜乐充满的地方。所以这边就是用反面性的叙述来讲，那个地方很快乐，很快乐。好，那个地方呢，大家都在当中欢欢喜喜的居住在那里。我读24，你看，你将来到新天新地，你尚未求告，上帝就应怎样？应允。你还没说，上帝就已经怎样？垂听。就用这个来表达我们跟神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密切和好。好，25，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好，这表示说本来受败坏辖制的狮子老虎现在都怎样？没有了。所以他们就跟羊羔呢，跟牛怎样和平共处，知道吧？好，下面这一节很奇特，尘土必作蛇的什么食物，在我的圣山遍处，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怎样说的。所以什么时候蛇才真正吃土？新天新地。所以那一节的写作跟这前面，好，我们再回到创世纪，写作不一样哦。那一节写尘土做蛇的什么食物，那一节没有咒诅的意思，知道吧？哦，就是你狮子老虎就吃草，那么蛇你吃土，你也可以活得很好。所以意思就是这一切人都不太害怕，知道吧？不再害怕。好，所以这样子我们就才能够把这一节呢，能够做一个整理。好，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明白是什么。我们先讲蛇，蛇就讲到万物受咒诅，蛇更甚，蛇是被人更厌恶、更讨厌、更不喜欢，这是第一面。第二面就讲撒旦，撒旦将来就要与上帝的儿女们怎样为敌为仇，然后呢彼此相争，但是呢最后你人的那一个后裔要胜过他，但是他会伤你人后裔的什么脚跟。好，这段有没有问题？
你说所以15的这个女人的后裔是指我们，然后要伤头的蛇头的女人后裔指的是谁？
对，好，所以我们从启示录去看才知道这个事情，要不然我们一直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写，知道吧？那启示录刚才读的就很清楚了，那个妇人就是要生上帝儿女的那个妇人，那个妇人先生的一个做王的就是基督，对不对？然后之后他的儿女不要继续征战。
是保罗在写罗马书8的时候，他启示录都还没有
启示录。
对，但是他就已经
启示，他就知道了，
他就启示就知道了。
嗯，好，
你说你刚说以赛亚书的
65
的那个尘土必作蛇的食物，是那个时候蛇真的吃土，但是也不是不好的事情。
不是不好的事情， 就是上帝可以给他吃土，意思就是说蛇我们已经不厌恶他了，因为他也不用再咬人，也不用让人觉得可怕，他有他自己的食物，而他食物就是土啊。牛狮子也不用怕他，因为他食物就是什么，就是草啊。我们现在看到蛇就会自然就会紧张，不用教。好，第十六节可以哈，那我们就来看女人。女人呢，上帝说，你神对女人说，你要加增你怀胎的苦楚，就是怀胎是有苦楚，但是苦楚怎样加增？加增哈，女人啊，怀胎呢啊，当然不舒服嘛，对不对？哦，你肚子里面多了一个重量，然后啊。越来越重，然后就压迫你，让你啊不好呼吸啊，或者是啊饮食上受到一些难处啦、啊、等等，对不对？哦，然后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啊，这个又是一个很特别的事哦。只有人类的啊、女人生产是很痛苦的，哦，其他动物也痛，但没好像没那么痛，哦，嘿，人是最痛的哦，啊，从比较起来来看，哦，好。所以第一个讲到这个啊生理的部分啊，受到的一个啊上帝的一个，这个不是咒诅，这个是一个管教，知道吗？是一个管教。每一次啊我们看到女人怀胎生产之苦，我们就要想到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是罪人，知道吗？哦，那个是一个上帝说话的证据，了解吗？上帝说话的证据在那里。第二个是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怎样管辖你。第二个是恋慕，哦，恋慕啊，就是恋慕，就是你会很想跟你的丈夫在一起，知道吧？哦，那么呢你丈夫必怎样？必管辖你，管辖就是怎样，想要用他的权势来怎样，来控制你。哦，那么这个表示什么？这表示上帝造男人跟女人的时候呢，啊，女人需要爱，需要被爱。那么所以呢，他很想跟他所爱的人在一起，但是呢。丈夫呢，本来这个爱是夫妻两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对不对？现在这个爱里面，这个爱已经变了，变成一个有羞耻、有惧怕、有恐惧、有自私的爱，所以就变成什么？管辖的爱。好，所以将来读雅各，我就会跟你们讲，本来的爱是归属的爱。归属的爱，后来的爱变辖制的爱，现在人的爱呢是辖制的爱，没有罪的爱是归属的爱，知道吗？归属的爱是什么？我把我给你叫归属，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叫归属。那么辖制呢，是你是我的，你是我的。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什么，我们夫妻之间也会这样，你是我的妻子，那么呢啊，我们就变成一个占有性的爱，哦，辖制性的爱，哦，而不是讲我是你的丈夫，我是你的，知道吧？我把我的给你，哦，这叫归属性的爱。父母也是一样，这是你是我的儿女，那么我们就不是把我们的爱给他而已，我们变成占有，哦，我们想要辖制他，管辖他，哦，所以现在很流行的话叫情绪勒索，对不对？哦，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人有罪的最典型的例子，哦，本来是好的爱，但是就会变成什么？变成辖制的爱，占有的爱，而不是归属的爱，给予的爱。所以你可以看到 女人呢，你就受了生理跟心理的那样的一个难处了。那这个难处上帝说了就不会解除，知道吧？一直要到你在救恩里面，在救恩里面。好，所以这是一种对人的管教，对人的惩罚。那么再来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这是亚当的一个没有做头他要承担的责任，知道吗？亚当你是头，因为这个话对你讲的，结果呢你妻子吃了，你没有禁止他，你没有这个责备他，你没有，你反而怎样，你反而跟着吃。好了，所以呢这个是亚当失去他自己做头的，做头，知道吧？所以男人做丈夫的很重要，你在家中一定要做头，因为上帝跟你要责任。做妻子的不要替他做头，知道吧？不要替他做头，了解吗？因为你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好了，那么下面地会受咒诅，刚才是万物受咒诅，现在地呢，土地也被怎样咒诅，咒诅。所以地呢就为受咒诅，你就终身劳苦，终身劳苦才能够得吃的。那么地会怎样给你长出荆棘跟荆棘来，然后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所以你看，男人就活在很艰难的当中。本来男人要修理看守伊甸园，所以上帝造男人的时候给男人在一个工作上的满足，但是这个满足变成男人工作上的重担，知道吗？所以男人很想要拿高位，很想要多赚钱，很想要怎样怎样，那变成重担。为什么？地会长出荆棘跟棘藜来。地上的你种过菜的人就知道，你不用去种荆棘，知道吧？你不用去种杂草，知道吗？自然就会长什么杂草。你一块地呢，你不会说你不用种西瓜就给你长西瓜，没那么好，知道吧？但是它肯定可以给你长杂草，总之给你长一些你不要的。所以这个叫地会受咒诅，受咒诅。那么呢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男人在这里你要不要忘了你的位置在哪里，知道吗？好，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神就这样吩咐。那果然你看到人现在很痛苦很辛苦，早出晚归，然后就赚了那些钱，然后拼命拼了半天买个房子，然后呢继续欠债，然后一直做到什么，做到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好，那到最后就是从尘土而出的再归于什么尘土。好，所以你看这里接下来就讲到，好了，这些事都定了。那么呢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什么，人不听上帝的话就要付代价，知道吗？要付代价，而且你会发现那付代价不是只付一时的，看到没有，不是只付一时的。那神让人落在这个当中，就是要让人不断的知道人的光景是如何，好让人有机会悔改去依靠神，因为前面是不听从神。所以人在这些事上都是要提醒人，你要听上帝的话，要听从上帝的话。好了，二十节，亚当这时候给他 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她是众生之母。这一节就是回应前面，因为前面她失败了，所以上帝说女人的后裔，对不对？要得胜，所以他就讲给他你妻子起名叫众生之母，知道吗？其实他是有一个盼望，将来他的夏娃所生的孩子都可以胜过什么蛇，胜过诱惑，都可以听上帝的话。那么上帝呢，给他们用皮子做衣服穿，他们原来用无花果树，对不对？上帝这时候用一个皮子穿，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思想。亚当已经开始想了，有一个盼望，但是上帝告诉他，那个盼望是将来有一个皮子来给他们做遮盖，知道吗？一个皮子给他们做遮盖，那个皮我们知道是谁，因为上帝的羔羊，对不对？背负世人罪孽的是谁？是耶稣。所以要有一个为我们牺牲的来成为我们的遮盖，人在上帝面前才不会赤身肉体。好，要了解。好，那我们来看赤身肉体是什么。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们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所造，在地天上永存的房屋。第二节，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什么赤身了，知道吗？赤身，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怎样吞灭的。所以我们现在的赤身肉体讲的是我们这个必死的身体，知道吧？必死的身体，因为是为什么必死？因为被罪怎样辖制，被败坏辖制、哦、所以我们在等什么？等一个可以将来可以穿戴在天上，知道吗？所以我们知道将来穿在天上的就真正天上的荣耀，那是我们灵魂要住的地方，就是天上的房屋。所以这里赤身肉体讲什么？讲的是我们的生命住在这个身体，就是住在这个帐篷，知道吗？那将来我们的身体要住在那个什么荣耀的形体里。所以原来亚当跟夏娃住在这个身体的时候不会羞耻，知道吗？因为他只知道我的生命是住在这个身体，那没有羞耻，因为没有羞愧，没有亏欠，知道吗？但是呢，犯罪以后我们就知道，我们就害怕，我们就担心别人怎么看我，所以我就要怎样穿衣服。但是这不是我们，我们见上帝的时候，我们就本相见上帝，要怎么办？我们需要那个天上的房屋，我们要天上的衣服穿在身上，也就是耶稣给我们做成的义。所以这个耶稣就讲到，我们将来到上帝那边要穿义袍，公义的外袍，这叫那个保罗讲的，我们要穿上这个公义的外袍，使我们的罪被赦免，知道吗？好，所以这样子我们就把第三章跟第二章这些赤身肉体我们就清楚了。所以不要想说、哦、因为没犯罪所以眼睛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哦哎、不是这个意思、哦、好，所以这样子我们、啊、再来看下面那个问题、哦、就是死。死是什么？死就是与生命隔绝的，知道吗？你吃的日子必定什么死。好，所以22节讲， 上帝就讲那个人已经与我们相似了，这是上帝自己的对话，知道吧？他说相似，人自己决定善恶，就他已经变成这样的，然后如果他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就永远怎样活着，那就问题就严重了，知道吧？如果我们已经是罪人又永远活着，那么永远是什么？罪人，所以我们 就没有办法得救了。所以呢，上帝就把亚当呢差派出去，出去离开伊甸园，到什么？到这个地上来，然后在这个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跟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所以上我先讲火焰的剑，火焰的剑就是对付我们这个罪人，知道吧？让我们不没有办法去接近到生命树，意思就是说我们人都会在寻求一个永生，但是呢我们却求不着永生，求不着永生。你可以看到很多世界上的宗教都是在找这个生命，但是呢事实上生命树的肉被那个四轮转动发火焰的剑跟基路伯给护卫着。好，那么就是对付有罪的人，让他这一节就讲到我们人是找不着生命树的果子。那么基路伯是什么？基路伯就是那个我们一般称基路伯就是神前面的活物，知道吧？活物，活物。那么呢他是服侍神的，所以呢他就是那一个服侍神的。好，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以西结书，以西结你们要先找得出来，在也在圣经中间的附件。这个以西结书第四章，第一章，这里就讲到那个活物。好，这个就是讲活物，所以 我只给大家看第六节，第五节，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他们的形状乃是这样，有像人的形状，有四个脸，四个翅膀，腿是直的，脚掌像牛的蹄，都像光明的灿烂的铜，四个翅膀下面有像人的手，那么他们呢，翅膀跟翅膀相接行走，各自向前，并不转身。脸的面也有四个面，有人、狮子、牛跟鹰。然后呢，在当中四个活物。那么呢，十二节他们都往前行，灵往哪里，他们就往哪里。所以这就是讲到，这就是基路伯，这就是基路伯，就四个活物，四个活物。好，那么这个基路伯对以色列人并没有这个他们知道，因为将来在宝座前也有这个基路伯的形象。你看第十章，以西结书第十章，第九章。刚才那个基路伯是什么呢？或那些形象是什么？好，第九章，以色列神的荣耀本在基路伯上，现在从那里升到殿的门槛，有没有？好，所以 那我就这样讲就好，因为那个以后再讲，以西结再讲哈。基路伯就是在上帝面前的活物，知道吗？活物用来服侍神的，所以他一般我们也把它归类天使长，天使长。好，这个就是活物，知道？我们用活物来形容它，不要把它当成一个活的动物哦，知道？记得哈，它不是，它不是一个啊、讲那个活的动物哈。好，那个活物在哪里？我们再看一处《启示录》第四章。我们需要讲一些天上的东西哈，所以啊，大家不要用地上的东西去想哦。第四章，启示录第四章，好，欢大，我读几节哈。第一节，我看见天上有门开的，然后呢，有像吹号的声音跟我说：“你上到这里来。”然后他就被第二节，我就被圣灵感动，所以约翰就带到天上去了。看到一个坐宝座的在那里，好，那么第四节，宝座周围24个长老坐在24个位置上，好，第六节，看到第六节，宝座前像一个玻璃海，宝座中跟宝座四围有4个什么，看到没？活物。好，那么呢，遍体都满了眼睛，这是以西结书有讲。第七节，第一个活物，刚才不是讲4个面吗？狮子、牛、脸跟鹰，有没有？那4个活物，前面讲4个翅膀，这里讲6个翅膀，但前面那边有讲有2个手，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在神面前不断的说圣哉圣哉圣哉。所以那个四活物，第九节将先感谢荣耀归给神，然后呢，第十节24位长老就俯伏敬拜，看到没？好，这样我们讲到这边就好。好，我们再回到启示录，不是创世纪来。所以基路伯就是什么？就是在上帝面前，那么服侍上帝的那个活物，知道吗？活物。那么他们完全照上帝的灵形式，所以啊，一般我们用天使长，因为他的位阶很高。在24位长老之前，来称呼他，所以啊，人不可能有任何人有能力怎样接近什么生命树，知道吗？生命树。好，所以现在我就要讲了，到了第三章结束就要讲死是什么，你吃的日子必定什么死，死第一个包括受被你连累的万物都死了，知道吗？万物本来活得好好的，对不对？那当人犯罪了以后，万物都被败坏的瑕疵了，有没有？败坏的瑕疵。所以死不是只有没有生命哦，而是活在败坏的瑕疵一直到死，知道吗？所以我们人的身体活在败坏的瑕疵直到死，你们可以了解这个意思嘛，对不对？你一个小孩生出来，然后慢慢长大，长大到成人，对不对？然后接着越来越什么，然后等到越来越老，毛病就越来越怎样多，到最后就怎样，这身体就不能活了。所以第一个讲我们的这个身体，若万物一样都落在败坏的瑕疵当中，这是死。第二个讲的死，是我们没有办法再听从上帝的话了，因为罪已经怎样，罪已经在那边跟我们跟罪在相争，我们已经在我们的本性里面已经有罪在那边跟我们相争，而且我们是卖给罪的，这是罗马书讲的。所以第二个是罪，罪的工价就是什么？死。所以第二个讲到我们的生命已经是在罪的底下，那么结局就是什么？死。第三个讲到死就是什么？我们永远寻不到 着生命树的果子。好，所以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你就可以发现，第一个是我们在败坏的瑕疵当中，然后呢到最后我们就怎样死。第二个，我们在罪的里面到最后还是什么死。第三个呢，我们得不着什么，得不着生命，就一直往死的方向走。那就好，我们想尽办法来得生命树的果子，我们得不着，得不着。所以人吃的日子必定什么死，必定死。好，所以第三章这样有没有问题？
刚刚那个第一个说我们的死是我们的身体活在败坏的瑕疵嘛，可是我们又讲到肉身复活并且永生，那这个肉身就是在这个衰残老去的这个败坏瑕疵的肉体。
所以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我们会带新的形体来，知道吗？所以我们讲肉身复活这个意思就是说，将来我们的灵魂可以住在一个有形体的身体当中，但是不是这个身体哦，不是这个身体。
然后第二个就是基路伯也是天使长，那个米迦勒也是天使长，所以米迦勒是撒旦，是堕落的。
不是米迦勒，撒旦不是，撒旦是另外一个。
所以米迦勒也不是。
米迦勒是，米迦勒是好天使，加百列是好天使。哎，这几个是这样子。
所以天使长有
蛮多个。很多个。
那像我们现在寻不着，就是伊甸园啊。或者是
秘书
是因为我们
有罪，所以我们已经跟那一个上帝造的那一个可以活的地方隔绝了，知道吧？所以一般我个人是不在地上找伊甸园，知道吗？因为生命树不会在这个地上。
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是，当夏娃被蛇引诱的时候，或者在吃下那个分别三处果子的时候，其实上帝都知道嘛，那为什么上帝不阻止？
啊，阻止就达不成上帝的计划。
所以上帝这样是袖手旁观，看我们自己做选择。
不是，上帝只能忍耐，因为他旨意要实现。你知道吗？人一定要得到他儿子的生命，这才是上帝的目的，对不对？
所以不是亚当的生命。
我们上帝最终要把神儿子的生命给人，但是神要把神儿子的生命给人，从新约看的话，你可以浓缩到一个条件是什么？信，知道吗？完全的信。但是人怎么样可以完全的信？
我经历过。
没有，我们就是从我们从后面往前说，就发现说，我们除非我们知道有任何的不信就是死，所以我们才有可能完全的什么信。所以耶稣的信才能够作用在我们的身上。
耶稣就是说，人要信，就像我小时候那个去好奇去玩，我才会知道说，他去看多山，我早上会去。如果我去碰一下我的话，我根本就。
所以上帝讲的他可以照他的形象跟样式照我，对不对？可是人还是没有办法守住那一个完全信的位置， 也没有办法，知道吧？因为像亚当可以，你可以说好，我不吃，蛇引诱不吃，对不对？可是后面的日子还怎样？还很长啊。
上帝的计划是要我们得神儿子的生命，
对，那是最终的。上帝的目的要我们得神儿子的生命，那个生命是要完全的顺服。所以上帝一直在，即使上帝在计划里面，他就知道他要受苦啊。他如果要等人得救，他就要受苦；他如果要做成这个事，他就要受苦。等我们往后看，就会上帝是在受苦啊，因为他必须要忍耐，忍耐人这样一直顶撞他，人这样一直犯罪。好，我们已经开始看到罪的一些特色了，后面会越来越多，知道吗？罪不是只有开始你这样自己做主，那自己做主到底有多不好，或者自己做主到底在当中为什么上帝啊要我们当然要自己做主，对不对？可是那个位置错掉了以后到底有多严重，知道吗？因为我们还是要负责任嘛，负责任还是要自己做主，对不对？可是自己做主却不在上帝之下做主会怎样？或者说你没有把上帝认为是神而自己做主会怎样？这样了解吗？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人没有把上帝尊崇为最高最首位的那样来尊崇的时候，人自己做主会怎样？就好像你的孩子，你希望他长大，他也要自己做判断，对不对？可是他还是要尊重你是什么？父母啊，是不是？所以你告诉他的还是要在他自我做主之上，知道吧？你给他的规定，然后他下面要自己做主，那他还要 把你的规定放在什么？他做决定之什么上？简单的比喻是这样，所以人还是要自己做主，但是他能不能把上帝置在他的位置上面，置在他的位置之上来做看待？那如果不行，罪就是不是这样，罪是不能服上帝的话，知道吗？罪是这样子，当我们的意识跟上帝的意识不同的时候，我们不服上帝的意识，这就是罪。所以罪就是我们的自我里面不服上帝的意识，不服上帝的意识。好，可以哈，那我们就来看第四章。好，我们先来读第四章。好，我先读。好，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好，我们今天反方向读好了，来。
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两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耶和华对该隐说：“ 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耶和华说，你做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求哀告。
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躺放在地上。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另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
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摩德之地。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了一个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以诺生以拿，以拿生以布雅利，以布雅利生拿土撒利，拿土撒利生拉麦，拉麦娶妻，一个叫亚大，一个叫喜，一个名叫喜拉。亚大生亚拉，亚拉是住在帐篷牧羊牧畜牲畜之人的祖师。
亚大的兄弟名叫亚拉，他是一切凡行吹箫之人的时刻的祖师。喜拉又生了鲁巴开的，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鲁巴该隐的妹子是拿达，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壮年人杀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寻我，我把他砍了。若杀该隐遭，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一个罚，儿子七倍。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意思说神应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我，因为该隐杀了他。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诺，是那时候的名。
好，我们来看，继续来看哈。因为第四章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要继续看。那么啊，刚才我们讲的，人受败坏的辖制，人受罪的辖制，人啊在当中得不着生命，活在那一个极为痛苦当中的情境是什么？所以啊，圣经啊，创世纪一直要告诉我们啊，从创世纪开始就是要让我们认识啊，人是怎么样活在罪的底下，还有。从这当中去认识救恩，知道吧、哦、如果我们不知道罪，我们实在很难去想象救恩到底是什么、哦、好，首先呢，首先那么第四章一开始就讲到亚伯跟该隐，亚当跟夏娃同房，同房的意思就是认识、哦、认识。那认识这个字呢，认识这个字，这个字是要紧的、哦、要紧的啊，亚当认识的夏娃，这个认识啊，认识啊，为什么？因为这个认识这个字，将来在啊到圣经里面的后面讲，你们要认识耶和华的认识啊，就不是客观的知识啊，而是主观的经历。好，我再讲一次哈、啊，圣经用认识这个字呢，我们为什么我们会？它不是一个客观知识，客观的知识，而是主观的经历。所以我们在讲读圣经的时候呢，要明白这个。你认识耶稣吗？如果你的认识说好，耶稣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个叫客观的什么知识？那这样的认识不是圣经讲的认识。因为那个跟你的生命无关，认识一定要是主观的经历，主观的经历， 就是你实实在在去经历的，那个才算做认识。所以耶稣说，我的羊认识我，我也认识他们，正如父认识我，我认识父。所以这个不是客观的知识，知道吧？因为我们对主的认识不可能像主认识我们一样，如果这个是讲客观的知识。所以所有的圣经讲到这个认识都是要讲主观的经历。所以亚当跟夏娃真正经历的和身体的合一，那么他们就所以我们合本就换成同房，同房，所以他意思也是同房。那么他就生了一个该隐，该隐的意思就是上帝指我得一个男子。那么这一句话，这一句话是夏娃在回应第三章的那一段话，记不记得？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有没有？所以你可以知道夏娃已经开始活在那个痛苦当中了，知道吗？所以他很希望很快的怎样脱离，好，很希望很快的脱离。所以呢亚当也是一样，亚当给夏娃取名也希望这个上帝给他的惩罚很快的怎样脱离，很快的脱离。但是夏娃也是这样，但是呢显然他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因为后面该隐并不是很敬畏神，对不对？所以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好了，所以圣经用一个讲法呢，就先讲亚伯是牧羊，该隐是种地。那么先讲，这是一个圣经里面在叙述一件事情的时候，不是把所有的细节都讲，而是把那个最重要的讲出来。要了解哦，他没有办法所有细节都讲，所以他告诉我们两个兄弟，一个亚伯，一个该隐。晓得是亚伯，但是先讲他，因为他比较重要，他比较重要。那么呢，所以先讲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那么有一日，有一日呢这个字呢 第四章第一节的有一日原文没有，知道吗？只是在叙述上要让我们知道有个时间点，所以就用什么有一日。其实他就讲直接讲那人跟他妻子夏娃同房。那么呢后面这个有一日 就有一点点时间的，就是讲到年的终了，知道吗？年的终了。那么该隐呢就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因为他是什么种地的。那亚伯呢也把羊群中头生的跟羊的脂油献给耶和华。那这边上帝还没有给他们献祭的条例，知道吗？等到后面我们才知道，原来上帝要的是头生的跟脂油，知道吧？这是我们后来才知道。当时呢显然他们有没有知道，圣经没讲，圣经没有讲。好，圣经没有讲说我要的是羊，而且是头生的，而且是脂油献上。圣经没有讲，他上帝有没有先说，对不对？圣经只是告诉我们亚伯做的这个事，该隐做的另外一件事。好，后面才是要紧的。耶和华看中的亚伯，先看中人，知道吧？才接纳他的供物，了解吗？不是因为供物而接纳人，是看中人而接纳什么供物。那神看不中该隐，所以就也看不中他的供物，了解吗？不要反过来想哦。好，那么同样的问题来了，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得什么脸色。所以该隐知不知道？知道，知道上帝看不中我给他献上的，对不对？所以该隐就怎样生气，生气。好，那么上帝就问他，你为什么生气，为什么发怒？好，那么上帝就后面就告诉他， 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就表示这个是一个要紧的事。圣经第一件讲到的事，就是人到上帝面前来敬拜神。人到上帝面前来敬拜神的时候，人就要当心了，你到底上帝悦不悦纳你？好，该隐觉得我没有做错事。如果我们是该隐，我们也会觉得怎样？我们没有做错事，对不对？我是种地的啊，所以我献给什么？献上帝什么？地里的出产啊，对不对？好，但是上帝，你为什么会不悦纳？所以错不在我。所以表示什么？人眼目在看什么？看那个物东西。你想要用东西来跟上帝怎样交换？了解吗？上帝不要那个东西，因为万有都是他的。上帝要人敬拜他是用哪里？心。心。所以该隐没有去想他的心到底对不对。所以上帝后面就跟他讲，你若行得好，就是你的心如果对的话，你是站在你的，你如果尽你的本分，尽你的心来，你就会蒙悦纳。跟他共物没有关系，知道吧？哦，那么呢，如果你行得不好，就是你的心不蒙上帝悦纳的话，你所做的没有真正的用心，所以耶稣讲你们拜父的要用心跟诚实，对不对？哦，那么问题就来了，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我们先讲上帝第一个告诉我们罪，前面都没有讲罪哦，对不对？第一章到第三章没讲罪哦，从第四章开始 提醒人的哦，你里面你罪已经在那里了，知道吗？罪就伏是一个动词，哦，恋慕，哦，也是一个动词，哦，那么呢，这里讲到罪跟人的关系是什么？第一个，伏这个字，伏这个字，哦，伏这个字就是讲到一个野兽呢，强而有力的蹲在那里，准备等他的猎物过来。好去吞吃它，就是这个字。那如果你要画面的话，很容易想象，你有看到那个豹、花豹或老狮子有没有，在地上慢慢怎样爬行，对不对？那个就是伏，哦，爬到那个猎物的附近了，就蹲在那里等猎物怎样过来，哦，所以伏这个字呢，罪这个字很有意思，上帝用两个动词去讲它，一个就是强而有力的伏在那里，第二个是恋慕。恋慕这个字呢，就是温柔可爱，知道吗？温柔可爱，温柔可爱，就是罪的特色是这样。如果他要吸引你的时候，就是温柔可爱，知道吗？嗯，但是你犯罪了以后，他就变成强而有力的狮子，把你怎样吞吃，哦，吞吃。所以罪两个，一个让你享受罪中之乐，一个呢，哎，到最后把你怎样吞吃掉。所以神就跟该隐讲，你要制服他，哦，他强而有力，你也要抵挡他，他想要吸引你，你也要怎样抵挡他，你要不断的跟罪怎样征战。所以要胜过罪，上帝已经跟他讲的，容不容易？不容易。你强，他就用温柔对你，知道吗？你弱，他就直接把你给怎样吞吃。所以人为什么很难胜过罪，这样知道，因为这就是罪的特色，罪的特色。好，那我们再回到亚伯跟该隐这里来。所以呢，一开始夏娃以为他生了该隐，上帝的应许要来了，对不对？他可以胜过了， 他就会脱离这个啊，这个上帝给他的刑罚，给他的苦难的。但是呢，没有啊，那么没有，该隐不是啊。然后他生了一个亚伯，哎，亚伯呢，哎，得上帝的喜悦的啊，得上帝的喜悦，对不对？啊，所以神也让夏娃跟亚当知道，你要得上帝的喜悦啊，得上帝的喜悦。那来敬拜神得上帝的喜悦，要知道啊，不是你自以为是，不自以为是，知道吗？要上帝要接受你，接受你的心，好了。那么如果你自以为是，最后呢，罪还是在那里，罪还是在那里。好了，第八节，该隐跟亚伯就说话，然后就打起来，就把亚伯给杀了。你知道说话就是他们之间就有一个冲突的，知道吗？那么呢，该隐呢啊，就人就是这样，上帝不悦纳你的供物，你如果要怀恨是怀恨谁，对不对？可是你却怀恨上帝喜欢的人，知道吗？这个很容易懂，知道吗？如果你做一个父母偏心就发现了，知道吗？两个孩子你喜欢一个，另外一个就会怎样，就会去想办法修理那一个你喜欢的，这就是罪的本性。我不是说偏心是好，我只是说罪的本性就显露出来。所以杀了以后呢，好了，上帝就让我们看见了，你看到没有，罪就带来杀人，了解吗？罪就带来杀人。那原因就是什么？就是发怒，就有怒气，有恨，就杀人了。然后上帝就问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明明是他杀的，他还说我不知道。所以你看到没？人就开始怎样说谎了，因为这下子没有人可以推责任的，知道吗？前面可以推给蛇，对不对？可以推给女人啊，这里。什么人都不能推，人就开始怎样说谎，开始说谎。所以你看到没有，罪一开始是惧怕，开始是惧怕，再来人就开始怎样说谎，推卸责任，接下来没有人可以推了，你就看到说谎。那但神就告诉他，你兄弟的血从地里向我哀靠，就你没有办法隐瞒地，你血代表生命，知道吗？他的生命还在地里，还向我哀告。那么地开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所以你必从这地受咒诅。所以这时候上帝就讲到，人开始受一个什么咒诅？人开始受，本来地受咒诅，现在人就开始怎样？人也活在一个情境当中，就是什么？就是地不再给你效力，所以该隐呢就觉得哇难过了，对不对？前面讲地长出荆棘跟棘藜来，他是种地的，他知道很辛苦，对不对？那现在又不给我效力，那就表示什么？我拿到了变成是一个沙漠，知道吗？是一个旷野，那怎么办？所以该隐就说我的刑罚太重，但是他讲是以致不能见你的面。哎呦，这句话还不错。然后下面呢就讲到他了，然后再来一个很奇特，他说别人看到我会杀我，那表示地上还有其他人，对不对？那解经家就麻烦的，到底还是谁？所以圣经里面就很多派解释。那当然有一派觉得就是亚当跟夏娃，除了该隐跟亚伯，又生了其他很多人。所以表示呢，这当中已经地上还有很多其他人了。那么很奇特，他为什么说遇见我的必杀我？表示什么样？表示很多人会想为亚伯怎样报仇，知道吗？所以表示这些人跟亚伯应该也有一些关系，对不对？那么呢，神就给他立一个记号，什么记号我们不知道。所以看到没有，你就发现了，你 犯罪以后，就第一个夫妻关系已经破坏了，对不对？他必恋慕，你必恋慕他，他要怎样管辖你，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夫妻关系破坏了。再来呢，再来就延伸到兄弟跟其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怎样破坏，破坏。所以呢，人不仅惧怕，人开始不得安息，人开始人也说谎，也不得安息。然后该隐讲了一件事情呢，就离开神的什么面，因为后面上帝就很没有再这样跟人面对面了，有没有？不在，不在。所以呢，地被受咒诅的这边，该隐也讲对一件事，离开上帝的面，离开上帝的面。那么之后呢，就告诉我们罪一直扩大，知道吧？其实罪一直影响力越影响的面越来越大。接下来是什么？该隐呢又娶了妻，那么又生了以诺，然后所以他就建造了第一座城，知道吗？第一座城，为什么？因为他害怕，害怕，害怕怎样？别人来怎样侵犯他？所以人的惧怕，让人呢开始想要自我保护。神给他做一个记号不够，他还要自我保护，自我保护。人开始自我保护，城一方面自我保护，一方面把别人分开来了。我在讲城，我们一方面自我保护，一方面我们也把别人怎样隔开，隔开。所以人跟人之间就怎样，因着人对人的惧怕，因着人对自己的保护，人不安的心，人就跟人就怎样隔开了，隔开了。好，这就是罪的影响哦。所以人就害怕嘛。所以我们早期，我们40多年前去国外念书的人，最羡慕美国没有铁门铁窗，知道吗？现在当然不一样。早年我们40多年前去国外念书的时候，他们没有铁门铁窗，门也不带锁的。我们就很羡慕这个地方，对不对？那时候台湾呢，有一个很有名的林洋港先生，他说我要3个月就让铁窗越萧条，对不对？所以大家都在笑，你就看你3个月，看你能不能让铁窗越萧条。他当内政部长，他说他要检查怎样怎样，就铁窗越有没有萧条？没有啊，没有萧条啊。所以人造成的意思是这样，因为人担心、害怕、恐惧，所以只好拉开人跟人的距离，想办法保护自己。好了，那么呢，人就想把自己的名留下来，所以他用他儿子的名命那个城，知道吧？所以表示人就开始看重自己，看重自己。好，一直升到拉麦，拉麦的时候，这时候娶了2个妻，你本来是一夫什么一妻，所以这时候人开始娶两个了，知道吗？开始娶两个。那人越来慢慢累积一些知识，所以亚巴就可以告诉人怎么住帐篷，怎么样牧养牲畜。然后尤巴就是让人知道怎么样做乐器。然后喜拉生了土巴该隐，土巴该隐是知道怎么样用矿石，知道吗？铜铁利器或者铜匠铁匠的祖师，这个铁很晚才有，知道吗？以色列人讲到铁的时候是讲到什么？讲到非利士人的时候他们才用铁，对不对？所以很晚才有。所以有人说创世纪不是摩西写的，摩西的时代还没有铁。他讲的不算对，因为这个字是讲到人会直接用矿石， 就以前的人不知道用矿石，但这个土巴开隐会用矿石，知道吗？就是说 你怎么样用矿石，那土巴开隐开始知道，对，开始知道说把这些矿石想办法敲碎，再用烧的方式把它融，对不对？然后那个慢慢去融，融出那个他要的矿石出来，再用那个矿石去打造器械，铜也好，铁也好，都是一样。好，那当时呢，铜的温度可以比较低，所以人比较早期先用的一定是什么？铜。然后这时候拉麦呢，拉麦对两个妻子讲，你看他不仅娶了两个妻子，他又说你们要听我的声音，要细听我的话语，看到没有？就是说你们要很重视我说的，很重视我说的。壮年人伤我就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也就把他害了，这两句话一样，就是谁得罪我我就把谁给怎样杀了，知道吧？然后呢，如果杀高隐的遭报七倍，杀拉曼的遭报77倍，这是他自己说的，知道吗？所以你看到没有，人就到了一个有仇要加倍奉还，知道吗？然后呢，完全是自我，有没有管他人的存在？没有，这就是罪。所以你看到罪就越来越怎样延伸了，不仅在人际关系上，也在人跟人的相处上，然后接下来在夫妻关系上，接下来在这个以自己为那一个为主的，所以他不仅这一个辖制他的妻子，也辖制所有他身边的人，然后把自己抬到一个无比的高的位置。好，那么上帝又继续告诉我们说，亚当呢又生一个叫赛特，那这个时候他就发现这个赛特呢有机会取代那个亚伯，因为亚伯他原来希望怎样？希望是那个帮助他脱离这个咒诅的，对不对？所以他觉得这个亚伯赛特有机会，然后呢赛特生了一个叫以挪士，以挪士，那以挪士才求告什么？耶和华的名，看到没有？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呢，到了这个以挪士的时候呢，那时候人才知道说要回归到什么？上帝面前。为什么？因为已经经过了很多代，人都没有脱离那个什么生活上的难处，知道吗？地给人长出荆棘跟蒺藜，人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又越来越差，对不对？那么前面该隐还有上帝出来做事情，那这后面都没有，那怎么办？所以那时候人真的，人跟人之间社会变成一个很难存活的社会，这时候人就开始怎样求告什么神的名，求告神的名。好，我们停一下。所以整个从第三章今天讲的就是我们看到罪怎么入了世界，所以圣经讲罪因亚当一人入了世界，因为亚当是负责的头，所以亚当没有阻止这个罪，那么罪就入了世界。然后我们就看到罪会开始延伸，知道吗？罪会开始延伸。那罪呢罪是什么？罪是，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当心，罪从什么地方开始切入？怀疑神的话，知道吧？怀疑神的话开始。第二个，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为中心。所以当我们怀疑神的话，我们又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就被罪给抓住了，然后我们看到罪的影响，所以呢人开始罪有三个特性。这边呢第三章跟第四章我们看到第一个说谎，所以圣经讲这个 蛇撒旦是一切说谎人之父，对不对？是罪人之父的意思、哦、所以罪的第一个就是说谎，说谎里面的本质是因为自私，自私。人为什么说谎？因为自私。第二个，第二个，人跟人会比较，亚伯跟该隐，你就看到该隐跟亚伯比较，对不对？所以第二个人就会有骄傲跟嫉妒，骄傲跟嫉妒是一起的，一起的。人比你好，你就嫉妒；你比别人好，你就骄傲。所以罪的在人生命中的第二个特色就是嫉妒跟骄傲。第三个呢？第三个是人落在一种啊懒惰跟无知当中，因为人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努力，知道吗？这是人的无知。第二个，人懒惰，人开始懒惰，知道吗？因为啊，人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知道吗？所以人很特别哦，人从这边开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人呢就想办法要啊，要别人来听你，别人来啊随着你的意思。那么这些其实它就是一个人就懒惰了。所以神要后面的圣经里面，后面的圣经慢慢会记载哈。啊，罪不是只叫我们去做错事，知道吧？了解吗？罪其实带来的是我们就是自私、自大啊，骄傲、嫉妒就是自大，知道吧？自私、自大，人就是这样。那么呢，啊，人就开始啊。想办法，啊，想办法在当中，啊，看能不能什么都不要做，所以人就会懒惰，所以如果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到新约的时候，耶稣要我们什么？第一个要我们诚实，第二个要我们谦卑，第三个要我们殷勤。那。你可以知道，啊，很难，因为这不是我们的本相，知道吧？我们的本相不是，所以我常常在讲的就是说，你不太容易看到有一只蚂蚁在旁边打混的，你看到一堆蚂蚁就在那边走啊走啊走啊，对不对？对不对？也不需要有一个工匠在指挥，有没有？哦、有觉得那蚂蚁在旁边管，哎，努力一点，努力一点哈、哦，怎么偷懒？人要哈、哦，人要，你不会看到有一群蜜蜂，那有几只在那边管的，他们会各司其职，哦、但是人不行，人不行，人的罪的本性让人没有办法这样子。这个部分呢，啊，跟大家提一下哈、哦。那么这边我们看到罪是什么？罪是人对上帝的亏欠，知道吗？后面会告诉我们，罪是人对上帝的亏欠。那么将来罪会造成人对人的亏欠，好，罪一开始是人对上帝的亏欠，那接下来就是人对人的什么亏欠，你可以看到一开始是没有亏欠上帝，对不对？上帝为人造了一些人，却不听他的话，所以罪就使人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见罪就让我们亏欠人了， 自己不负责，又把责任推给别人，对不对？又把责任推给别人，那别人做的比你好，你就不喜悦他，恨他，我们人就人就开始亏欠，就开始。所以罪带来的，那么这些捆绑，其实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咒诅，就是一种捆绑，一种捆绑，把那个本来的功能给捆绑住了。地本来为人效力，对不对？那功能被什么捆绑住了？被捆绑住了。所以我们在当中呢，就受了这些，那么里面呢都是惧怕，都是惧怕。好，这些我们都可以从当中呢，到了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罪的这些。到第六章我们就看到说，罪只有越来越严重，没有办法慢慢收回来，知道吗？好，这样有没有问题？
你的那个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然后那个该隐就说谎，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他讲我不知道就说谎，可是他那下面那句“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所以有吗？就是他应该神没有要他看守他兄弟。
啊，对啊，神没有让他看守。
那他讲这句话就变成不是谎是真的。
不是，就是说人哈，人是这样，人说谎，然后就要找一些借口来支持自己，知道吧？
所以其实第二句我岂是看守我兄弟是成立的，是为了支持前面的谎言。
跟前面的谎言是没有关系啊，但是人会拉，对不对？比如说你明明做错了，那你要拉什么理由？都是妹妹怎样啊，都是哥哥怎样啊，有没有？啊，理由都用完了，还有理由可以用是什么？我不是故意的啊，我是不小心的啊。人就是有理由，知道吧？就事实就是这样，可是我们就是就是，所以这就是罪人的本相。
他后来就是有盖了一座，建造了一座城。
对，
我是在想说，是不是他也是为了要对抗上帝给他的？他上帝不是说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
嗯哼。
然后他就听这句话，他也是会很害怕嘛。
嗯。
所以就是为了对抗上帝这个，他就自己建造一座城。
对啊，就是人要想办法安身呐、啊，因为人就不能够安稳。所以你会，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发现，就是说人不会自己悔改，知道吗？就是你看到第四章的时候，你看到没有一个人说上帝我错了，没有，人不会这样子讲，知道吗？所以像大卫这样会认错的还是很难得的，就是你看不到一个人在当中啊，就是可以跟上帝认罪悔改的。人总是第一个想到就是理由。
然后上帝
就
是说，上帝有说谎，撒该隐的必遭报七倍，那上帝的话就会成立。为什么拉曼他还要自己再说什么撒拉曼必遭报77倍？他是学上帝，但不见得成立。
就是七倍的意思，七倍不是说你如果杀该隐，那你要被杀七次，那怎么你只有一条命啊？七倍就是讲到上帝说你一定会遭报，那个遭报是完全的、对等的。但是呢，拿曼就觉得说，如果你杀我，你比杀该隐还更加的什么严重，这就是人的自大。就好像说你如果杀我，那我就灭你全家一样。所以人就越来越什么，越凶狠。
你可以讲，就是那个创世纪啊，我觉得刚刚你讲那个，就 就是上帝是要给我们神的这个身份，可是这个都是在那个就是人犯罪之后的那个，对啊，要不然人怎么，不，上帝怎么会给人有自由意志去选择？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上帝给人有自由意志嘛，所以要么就你 A， 你没有犯罪的时候，你就是有那生命的生命树，就是我们还是有那个生命的源头的那个就是跟上帝连接啊。可是还有另外一个是 B 啊，是因为我们自己去选择是吗？对啊，我们去选择那个吃就是犯罪，所以才会有这个救赎啊。
所以我们其实我们的自由哈，所有的受造的界的里面的自由都不是绝对性的，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事，对不对？它都是一个本于上帝给你的位置跟给你的能力你去行使的嘛，你要去做判断嘛，对不对？因为你行使人任何行使自由都有后果嘛。哦，比如说你今天啊，我讲一个比较夸张的，如果楼下有人找你，那你不能看看说，哦，你在楼下等我，就把窗子打开就跳下去了，对不对？你会说这是我的自由，对，这是你的自由，但后果是什么？哦，后果是什么？所以当上帝给人的这些自由的时候，所以我才讲自主跟自律，就是上帝给我们自主，每个人受造的都有自主，知道吗？但是都不是绝对性，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能力都不是绝对的，都不是绝对，所以我们就在这个自主的当中我们就要自律了，因为我们知道，哎，这样子不行，这样子不行，这样子可以。所以上帝给亚当的时候其实就是给他自主跟给他什么自律，然后他在当中去知道怎么样是自由的，他如果听上帝的话他就是自由的。那有人说啊，我听上帝的话就被限制，其实也不是被限制，因为上帝有律在当中嘛。就我刚才的例子很容易懂，对不对？你不能都说我要怎样就怎样，你不能说啊，上帝你给我自由，那我就从顶楼跳下来看会怎样，看你会不会找个天使把我接住啊？我们不能这样子。所以我们一般讲自由意志的时候呢，啊，其实是在讲自主性的，所以说上帝你给我自主性，对不对？那如果我有自主的时候啊，我是不是不要受干预？但事实上不是不受干预啊，其实我们的自主性都受干预啊。受什么干预？受我们的能力的干预啊，受我们本质的干预啊，对不对？你有自主性，哦，比如说今天到这个吃到饱的，你有没有自主？有啊，没有人能够限制你，对不对？那就如果你又有痛风，你又专挑那些鱼虾贝类的吃，然后汤又尽量喝，那你第二天就怎样？你就发作了，那你就要承受那个痛苦了。所以我们的自由意志其实是要思想，我们是有限的人，我们的能力是有限，智慧是有限，我们是活在上帝的很多律的当中，律知道吗？对不对？我们活在很多律当中啊，那我们都要，我们有智慧的人就要遵守那个律啊。
你就说，也就是说，假设夏娃受了蛇以后，他没有，就是亚当有没有夏娃跟他吃，然后夏娃也没受。然后亚当跟夏娃就生养众多，那最后其实神的心意就满足，那其实这些都会有，他们就会成为神。那但是因为犯了罪，所以这个神的那个心意就破坏，所以破灭。所以亚当跟夏娃如果说他们在自由意志底下，他没有选择遵守神的律，就自主自律的话，那他们就会自然当然就会。神就会有神儿子的名分嘛？我不想那个谁那个
乔
面对问的是这个问题嘛？就是说， 如果他们都不犯罪，他们就会自然而然成为神，慢慢就慢慢就会成为神子。因为神本来就是要这样子的人，但是因为犯了罪，所以才会有后面这些事情。是问这样。
那个我们只能用对比看了哈，对最比较好的对比就天使，啊天使对不对？所以我们从天使里面去看，天使就是一直活着的。那天使呢，就分两种天使，对不对？一种是蒙拣选的天使，一种是不守本位的天使，就两种天使。所以天使也是一样，他们永活在那里。他们能力也比我们大，是不是？那他们也是有同样面对同样的他们的选择，他要听上帝的话还是怎样？不完全相信上帝的话，其实也是两种天使。像加百列，像我们看到的这个这些啊，好的天使就是什么？相信上帝的话。那撒旦就是什么？不服，对不对？对上帝有些话他不相信。所以我们看天使就可以知道，如果人一直活着就像天使这样嘛，那你还是有一种是相信，一种呢一直相信。那一直相信的天使，他们也在看，有没有天使也在查考这些事啊，就看到底是怎样。所以如果人一直不犯罪，人就要一直看上帝的作为一直是什么。那么天使呢，但是堕落的天使，上帝却没有给他们救恩，却给我们人救恩。那差别就在人有这个身体的一个特别的经历，特别的经历啊，天使没有这种经历。其他对比我们就不好找。好，还没有问题。
第一个是那个恶的来源，就是具体来说是说，因为如果在就是看到前面的讲的话，就很知道说善，唯有就是神是善的。那可是恶的来源，就是很多人在问，然后到底天使是什么堕落，为什么会有这个恶的这个影响？
好，我们一般讲恶的时候呢，要讲啊，简单说的时候啊，恶第一个就是恶的一个认定，就它的标准。好，那我上次跟你们提，就是只有善有标准，就是上帝才是良善，所有不到上帝良善的就变成什么恶。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从善跟恶的定规来讲。第二个恶呢，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恶是代表达不到上帝的标准，知道吧？或者在他的上帝所造的功能当中，没有去达到上帝要的。这就是什么？就是恶。比如说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对不对？要怎样就怎样。好，那你就发现这些上帝看都是好，对不对？但是上帝说你不可以吃，那人没有达到上帝要，这就是恶。所以上帝并不需要去造恶，而是造的让人有这个功能，那这个功能本身不等于恶，是我们要怎么样用这个功能。那这个功能本身跟善恶无关，是我们里面去决定的那个地方跟善恶是有关的。所以上帝可以造撒旦， 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天使，非常有智慧的天使，功能都照给他了。那下面的问题来了，他要不要完全听上帝的话？他要不要完全信上帝的话？那有人会问说，上帝为什么不照着完全相信他的？好，那我就跟大家讲，如果完全相信他，好，他就完全是被动的，那这个功能就完全被限制住了。所以上帝要给一个功能，是一个是什么？是一个自主的功能。没有那个自主的功能啊，那个价值就等于怎样？自动的是什么？降低。好，什么叫没有自主的功能？比如说植物，植物上帝照它是怎样，它就照着原来上帝的功能去走而已，比较简单了，它就没有自主的功能。动物就有一些自主的功能，那越高的受造物自主的功能越什么？越高。所以基本上来说，我们讲的是啊，一个是标准，一个是上帝造的那一个功能，知道吧？那么神造善也造恶的意思是讲说什么？神造一些人他显出善，神造一些人显出什么？恶。这是讲这个部分。比如说神兴起加勒底人，他们是恶的人，神先给他们机会兴起，上帝会为了他要达到管教的目的，他会做这个事。
那如果像后面来看，有些就是旧约里面的叙述里面会提到说，比如说恶的灵啊或怎么样的话，还是从上帝来，
还是从上帝来
的那个叙述的话，我们怎么样去看待？
就是当上帝说谁去让他们受骗，那有的灵就说我去当那个谎言的灵，让他们受骗。所以是受差遣的灵去做这个事，而不是上帝去造谎言的灵，这两个不一样。那撒旦才是说谎的人的父，什么？他说谎是从他那里来，那个是不听不信上帝的结果，那两个不一样。
你跟那张新天新地啊，我们是自主的，然后罪拿掉，所以我们仍然自主，只是因为我们就选择完全顺服上帝的话。
就是说，这个是一个人到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自然可以这样讲，我们就有那种智慧了。因为圣经讲耶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跟救赎嘛，对不对？我们到新天新地，我们就有耶稣那种智慧了。那种智慧是什么？我们就不用再去想不听上帝的话会怎样。因为属灵的人他到最后会参透万事嘛，对不对？那你看在新旧约的时候，夏娃被骗是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就可以眼睛明亮，对不对？他就相信这个理由啊，不管他相信的程度有多少，他总是怎样受的影响。但是我们到新天新地，我们不会这样，我们的智慧比这个高，因为我们走过这个救赎的道路。
李哥，你刚刚有说我们是给世人和天使观看，但是哥林多前书有说，因为我们成了一条心给世人和天使观看，
对，
所以即便亚当他不是那一次受诱惑没有犯罪，他之后也是有可能。
反正你只要在那里，撒旦一定要跟上帝拼到底啊！但是撒旦没有显出他的这些 不好的时候，他还可以在天上跑来跑去啊，对不对？一直到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他就没有位置了，因为他所有的想法在他认为没有可能，结果可能了、啊。原来可能的方式是什么？神的儿子亲自成为人，然后完成这个救恩。所以我们刚才读启示录，不是征战最后他就下来了吗？天上没他的位置。所以天上讲的那控告你们已经摔下到地上来了。我下面那一句话，他说地跟海有祸的，知道吗？所以我们现在活在一个比以前更什么，更是罪恶捆绑的环境当中。所以他撒旦也知道圣经啊，所以他知道什么？知道说上帝要的人有一个数目，所以他只要想尽办法让这个数目怎样达不到就好。所以他为什么他要想尽办法让人不得救就好？所以他尽量想办法，就是让人不是真的得救，知道吧？假的得救他不怕，假的得救不怕，对不对？反正不是真的得救就好。好，还有没有问题？
你跟他有人用那个第四章，就是前面该隐杀他的说那个该老婆之前，就是献祭，还有后来那个说的话，事实上应该是说，中间是不是省略了一段？其实。他们圣经写了一段，就是说，其实该隐他平常的行为，其实耶和华都觉得他行为不好，所以他在献祭的时候，耶和华就不喜欢。然后后来他又，但他都不知道，然后所以他后来就怪罪耶稣，就后来他就怪耶和华不要他的供物，所以才会有第六。是不是中间是不是因为我们从第六节看，是不是？其实前面圣经没有写说，其实该隐之前他的行为就不好，所以耶和华
就是该隐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即便来敬拜上帝，还是以自己怎样为中心。可是圣经就是他自己不知道，或者说他不认为是这样，或者他觉得我就是应该这样，但是他不知道这个以完全。以自己为中心，因为所谓人的问题是说，好，那我相信有上帝，那我就尊重你上帝就好，那个不是这样还不对。因为人应当，如果你真的以敬畏上帝，你就要爱的，你就要怜悯的，你就要跟人是一个对的，一个都是对神对人态度都要是对的。但是显然该隐对人就不是这样，就不是这样。但是该隐还不知道这样，后面只是借着他的身所行的，把他里面的样子给显露出来。
一个问题啊，那第四章最后一节，人才求告耶和华。
那
时候人才求告呢？之前就不求告吗？
所以求告的意思是。亚伯该隐不是也有献祭嘛，对不对？但是人还是自己想办法生活，知道吧？而不是去怎样去向神求。因为人这个时候到了以挪士的时候，人才会去向神求。求什么？求人有需要的。 第二个求告耶和华的名，比较是讲的不是用条件交换，知道吗？前面人比较会用条件交换，就是上帝我献祭给你，你就要对我好。求告的时候比较不是讲这一个条件的交换，不是条件的交换，而且求告的时候比较到亚伯拉罕求告的时候比较是感恩。在这边求告应该是人那时候才真的觉得需要上帝。好，可以吗？好，那我们就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时间继续的来思想创世纪第三章跟第四章的话。我们知道这当中我们要很在你的话语里面被你光照和提醒，好叫我们明白我们人的本相。当我们走在这个趋向死亡的路上，我们才知道这当中何等的可怕。我们也请你来保守和帮助，使我们知道我们真是靠你自己的救恩，在你的救赎当中，我们才能够从罪的捆绑中脱离出来。让我们从这些人的身上来认识我们的本相，好叫我们能够将心归给你，能够信得过你，也知道你成为我们的引导和帮助。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赐福给众弟兄姐妹，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